大家好，我是就客泡一下 Jukebox 的主揪 Zuki 泡泡。这一集呢，邀请到的是再度来到节目当中的作曲家宇君。
Hello， 大家好，泡泡好。
承接上一次呢，聊到蛮多是跟作曲相关，提到关于电影配乐相关的音乐题材，所以今天也想聊一下电影配乐，以及说音乐上面我们用在不同的场合时候，当它具备其他的功能性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欣赏呢？想问一下宇君呢，从小时候到现在，你比较有印象你自己小时候开始接触的这个流行歌曲，
记得是差不多国中时候吧，
是
国中的时候，就是我哥哥那时候差不多高中，他有买一些 CD， 然后是比较欧美的，
嗯，
然后我印象最深就是可能 Bon Jovi 啊 Eagles 这一些的，
哦，
对，所以那时候听，然后就觉得哦还蛮好听的，
哦，
对，然后自己那时候其实我是日摇，就是日本摇滚的迷，然后还有听一些美国的摇滚的一些团体这样子，
哦，
对。
那像泡泡的话呢，我小时候应该说小学时候我最印象深刻，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待在加拿大一段时间嘛，那时候最夯的其实应该是夯遍全球，就 Backstreet Boys，
哦，
叫 I want it that way， 感觉好久远哦，还有那个小甜甜布兰妮，他们是差不多同个时间，那个时候非常火红，会唱又会跳舞，所以那是小时候的一个印象。后来渐渐长大之后，以华语流行来说，算是从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源地，因为等于说我们早期是从民歌时代，
对，
然后这样子一直演变到后面，当然就是有大家所熟知的这些知名的歌星雨后春笋般的
真的
冒出来。这边也想跟宇君讨论一下，以音乐看历史上面一个流变过来的话，大概可以用1900年做一个划分嘛，因为像我们念音乐史的话，1900年之后我们都称为算是等于是现代当代的这个时期，那其实包含了电影音乐啊，还有就是流行音乐的整个的开始萌芽，也是大概是这个年份开始发生。不知道说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些歌到底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呢？就这个问题很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
蛋以创作者的角度，其实两者都有可能，
oh.
对，两者都有可能，因为其实有时候当然合作一首曲的产生，它的模式有可能是词曲创作是自己同一个人，也蛮常见，就是说词跟曲是不同的人，因为有的人可能比较擅长就是专门写 melody，有的人可能 melody 写好之后，然后尤其在唱片公司或者说有一些合作伙伴，他们也会有专门写词的一些专长，像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林夕，
嗯，
对
对
之类的，其实他们听到 melody 之后可能再去放词也有可能，或是说相反的，就是说先有词然后再谱曲。像我自己，我其实蛮常，如果今天是拿到一个 commission， 就是商业的一个委托的话，那我蛮常会先请，就是我常合作的作词的伙伴先写。
哦，oh. ，
对，因为我比较想要先知道词的架构或他的想法，然后再去写我觉得搭配的氛围。
就反而是有一个词给你有一个 image， 然后呢
对对对，
你比较可以去发挥符合这个词再搭配在一起形成的一整首完整的曲子。
对，
就像宇君刚刚提到，也是有蛮多的话还会是先有曲出来之后呢，也许是隔了好几年，那被别人就是他等于说有改编啊翻作之后，甚至呢就是有人聆听到他觉得，欸，其实是可以填词上去的，其实这一些的例子都是有的。
对，
词和曲之间的关系之外呢，像我们常常现在所听到的流行音乐，基本上当然一定就是歌手唱的歌为就是这个大宗嘛，嗯，那另外呢还有另外就是我们所谓的纯演奏，这个纯演奏就是当它就变成是只有单独只有音乐的时候，只有音乐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哎，那只有音乐的时候，那我到底要听什么呢？因为好像，哎，少了歌词，好像就不知道要去听什么。没有歌词的曲子，我觉得他在听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音乐的这个本身。这个音乐本身呢，我在之前上广播节目，我也很常讲，很多时候，譬如说我们在念书啊，或者是你在做一些事，你要专注在于其他的另一个事情上，不是在 聆听这件事情上的时候，其实没有词的音乐呢反而是有助于，等于它有一个辅助的作用，它等于开始具备一些功能性、
嗯、对。
那当这个词加进去的时候，其实它多少会产生一些影响，讲是影响也可以说是共鸣，因为当这个词如果今天是我们懂的语言，像说是国语好了，你听得懂的话，所以这个歌词可能它会反映到你当下的一个心境嘛、嗯、或者是可以跟你的情感一些产生一些连结。如果是我们完全不懂的语言的时候，其实这个词对聆听者来说不见得会有这么多的共感发生。那宇君是怎么样看呢？
嗯，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是纯音乐的话，你刚才形容说我也是马上想到功能性这三个字对，因为其实纯音乐的存在我自己觉得说是蛮重要的、
嗯、
对，因为我们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举例，比如说你回到家的时候，假设你想要一个放松的情境，你需要的一个音乐其实不一定是需要带有歌词的，那你可能你就可以选比较你觉得比较 chill 的音乐，或是说你下班之后其实你是回到家要办一个 party， 那当然就是一个比较 high 的一个音乐。像功能，我觉得词如果有词在歌里面，其实也会影响到它的市场还有它的听众的那个 target、
oh.
对对对，就是你刚提到共鸣的部分，
是，
对。那如果说就是它的词，第一个它的目的取向是比如说创作者他自己是想要抒发，还是说我就讲白一点，他其实是想要我们说的口水歌，这个口水歌不是说贬低或不好，而是说可能听众在一听的时候他其实是很容易跟着唱的，
是，
或是从语言上面是很容易懂的。
对，
对，那其实这种口水歌在商业行为上它好卖、
嗯、
或是说在被重复播放或是利用的时候就是那种几率比较大，
是，然后接受度也很高，
对，接受度高。这样我发现其实像你刚刚说语言的不同，其实像我自己小时候在听日文歌的时候，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很懂，
听不懂的话，
对，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好玩，我听不懂可是我听几次之后，我不知道这个跟我们学音乐早期听那个听写有没有关系就是因为听他念，可是我们会去记那个音，不知道他的意思但记那个音，
是，
所以同一张专辑比如说听很久的时候其实慢慢的会唱，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到底在唱什么、
哦、对对 对， 对，其实不理解那个意思，但是就是这个词去咬字，等于说你搭着这个歌词你是可以跟着一起上口的，
对对对对对，就有点像小婴儿在学说话那种感觉、
嗯、没错。
对，那像现在韩文的音乐我觉得为什么之所以那么流行，像刚刚我开车过来的时候我听到广播也在放韩文、
嗯、
明明是 ICRT 但他也放韩文 pop
K-pop
对，但里面我就是听到都会穿插一些英文字，
对，
那我觉得其实就像早期或即便现在的日文歌一样，
是，
甚至其实中文歌其实现在也很多都会穿插一些英文字，不懂这个语言的人至少哎、欸，我几句经典的可以是英文，
对对，可以跟着哼一下，
对对对对对，
跟着唱一下，有这个还蛮特别的、
啊、
那泡泡刚好想到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团体的一首歌，它是一个日本的团体叫 YOSOBI。 YOSOBI 呢，它呢是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推出他们自己的专辑出来，那这一首歌叫 Into the Night， 它其实它的原版当然就是日文歌，它是一首快歌、嗯，大家听的话会很有感觉，很像日本动漫的主题曲。那其实它就是专门是为了日本，它等于是一个动画，然后去写、嗯、去谱曲。这一首呢，它在日文歌的这个版本里面，我是非常喜欢它的旋律，因为当然日文我不懂日文嘛，可是我很喜欢这个旋律。后来呢，再去深入去了解这首歌的时候，才发现，哎，主唱他们呢，就乐团它是有推出英文版的，英文版的这一首 Into the Night，、哦嗯、它就非常用心。很多时候歌词啊，你把它换成另一个语言的时候，它可能整个意思啊还有跟主题可能是完全不一样，它只是为了说、嗯、押韵上或者说你整个字句上面的这个句数是要符合原本的曲而已、
嗯、
那可能就只是为了这样子、嗯、但是这一首 Into the Night 呢， YOSOBI 呢他们就是特别请了英文老师、
嗯、
那去跟这个英文老师有讨论一下，那他所以他写的每一句，他也许当然就我们这边就不用太 care 文法的问题、
嗯、
可是他的每一句他故意用到的这些英文字在关键字的时候呢，其实他那个发音跟日文 原版的日文是很雷同的。
哇，好棒哦。
所以 你在听他的这个英文版的时候，你如果说譬如说是欧美母语的人的话，或是你懂英文的话，你去学这首歌，你用英文版去唱起来，你自己都会觉得，哎，我跟日文版其实有很高的一个相似度。可以听听看我在节目中附上的这个连结，就这两个版本，它等于是它原版日文版的跟它英文版的歌词，其实当然听得出来是英文，是英文的，可是呢它在关键字的那个地方说就很恰巧很巧妙的是跟它日文的那个字很像的发音。
这让我想到，就是有一次我遇到，就是经朋友介绍，然后遇到一个好像是应该是在做翻译，可是他本身也是一个大学教授，我们在聊到就是说中翻译，英翻中，就像你刚刚说常会遇到那种，因为语言也包含文化嘛，
对，
所以其实真的有时候翻，即便同一个字其实翻过去都还是会有一点落差。
是，
他那时候也是跟我说英翻中，中翻英的时候，他连韵押韵他都会让他类似。
哦，
我那时候觉得说天哪，就是真的有专门的人在做这件事，我就觉得好开心，因为我会觉得说就像你说的这一首 Into the Night 有达到那个效果，
对，
其实是真的很加分的，
会，它会很加分，等于说它在这首歌你不会去想成说哦它就是翻唱所谓什么日文版中文版这样，而是你就是去聆听这一首，你会感受得到乐团他自己的创作者用心换成不同版本的语言去表达同样他们创作的这一首歌，这样子的方式我觉得巧妙之外呢，会让聆听者呢会可以感受到那个很特别很微妙的地方。像我们刚刚提到说当音乐啊具备功能性的时候，其实所谓这个功能性，我们在讲音乐以比较哲学的角度讲，但哲学的角度去看，其实音乐它就是音乐嘛，其实就是由我们的音乐三要素去组成它，构成我们所谓在聆听的这样子的音乐，音乐本身它就是存在在那里了。那这些所谓这些功能，其实当然是因为有我们人的存在，我们去赋予它，去希望它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目的，包含了非常多种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最常讲到就是配乐。因为配乐的话，这个所谓功能性就是指配乐是有它在不管是广告配乐里面也好，或者是电影配乐，还有包含现在的任何的多媒体的，都会用到音乐去当做这个配乐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呢，音乐它就变成存在它所谓功能。讲一个大家比较能够直接可以感受到的，像古典作曲家，一个挪威的作曲家格里格，他所写的这一首 A 小调钢琴协奏曲，这一首呢大家可以听听看，这一首虽然不知道听了刚刚我讲这个名字感觉好陌生，可能想说他谁呀、啊、这首是什么，可是你去点点看 YouTube 这个连结一听，他这一首就是完全会应用在即使是本土剧都有可能用到，最常就是阿宾娜你怎么可以爱上别的女生的时候就会下这个音乐的第一个开始。可是呢那反过来问，因为格里格他是古典音乐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嘛，那他当初他在写这一首 A 小调 Concerto 的时候，他并没有想过我要写给外遇啊，或是那种晴天霹雳什么突然啊，虾米他车祸了什么这种，他当初写这曲子其实并不是这个心境，而且也不是这样的创作的一个动机，可是没想到在过了几百年之后，现在的大家把它运用成一个这么常会用在不管是电影啊，或是我刚刚讲这种电视剧里面很常会用它当成一个配乐来去做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当音乐变成是具有功能性的时候。对于宇君来说，你有没有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像格里格这一首，是因为音乐系的话其实不管是主副修都有机会可以弹到这首曲子，弹的时候大家都会会心一笑，
对，
因为马上就会想到我刚刚讲的这些
画面，
对，很浮夸的画面。可是这一首其实是一首很好听的一首钢琴协奏曲，不知道宇君自己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分享，当具备功能性，可是作曲家他其实并不是他一开始出发并不是为了配乐而写，他只是就是我就这首曲子就存在我就写了，结果后来没想到被拿去用在意想不到的用途上面。
好多，像比如说以大家比较知道的，可能我们在创作尤其是现代音乐的流派，美国有个流派就是极简音乐嘛，好几位都很有名啊，但是最有名的其中一位就是 Philip Glass，他的音乐就是都含有一个色调，然后极简音乐其实它比较 强调不是优美的线条，它是走那一种层次的堆叠跟色彩转换、
嗯、
所以你听的时候你就想象说你看着天空，然后好像是天色慢慢变暗或变亮的那一种感觉、
嗯、
它的音乐尤其是之前在那个有一部电影时时刻刻就是有被运用、
啊、是，
所以后来之后就是大家觉得说哇，原来极简音乐这个流派的音乐很适合做配乐。可是其实这些当今这些现代的音乐作曲家，他们其实根本并不是最原本是想说我要来做配乐，
对对对，初衷
上，对对，他们初衷其实就是想说我是只是我要用另外一种手法打破说旋律性的、
嗯、
然后来做一个氛围情境的模仿。你刚问我说我会想到这个例子，前几天又是开车的时候，因为我真的开车的时候很喜欢听音乐，然后边想一些 idea 这样，尤其是下班啊工作完之后就是想要听比较放松一点，
对，
电台转到爱乐电台，那他们就刚好正在放，我忘记是哪一部，但反正在放那个一部歌剧，
是
那时候我在听的时候就刚好是整个乐团在伴奏的时候、
哦、
然后那个 vocals 还没唱，就突然在想说哎，如果vocal 把它拿掉，其实你听整个乐团顶多是有一些所谓的对旋律，然后可能主旋律有时候会在线，但是主要角色比较是伴奏、啊、
嗯，
所以你如果光听一个比如歌剧的一个作品，然后你在听的过程你自己脑中先把它的那个主旋律唱的主旋律自己把它 mute 掉的时候，它好像配乐，我那时候就自己边开车然后自己边把那个声音就 mute 掉，就自己只专注在听那个管弦乐，我觉得好像配乐，就是好像好莱坞蛮常见的一些那种用管弦乐的配乐的作品、
哦、是一个氛围的堆叠啊，还有或者是就是当成一个配乐。那其实讲到配乐啊、嗯、电影的整个发展当然是从最早的黑白的影像，那一直到后面出现了有声，那有声开始之后呢，就会想到这些画面可以加入音乐，真正的所谓原声带跟配乐的去确立大概是1939年的这一部 Gone with the Wind， 这一部美国的电影它确立了，就是等于说电影呢是可以有我们所谓这个配乐、
嗯、
那宇君自己当初在美国的时候专门有去研读就是关于配乐的专业、
嗯、
你自己做电影配乐的创作上面啊，在这几年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作品创作？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我分两个时期，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纽约那时候，然后学生时期学校蛮好，他都会拿一些业界真正的电影的片段让我们练习、
嗯、
然后也有提供那种 recording session， 所以我们真的是有录音机会，那我们真的谱也是要把它写，就是给虽然那个乐团的形式是比较小比较小型的 chamber orchestra， 但是那时候就是我们都要自己写好谱，然后自己要指挥，就真的很像就是电影配乐录音的整个制作过程都让我们有体验到这样子、嗯、那时候我觉得因为是有机会，即便是小的 clip 可能一分钟两分钟，但是让我去感受到说哦，原来是写给大荧幕的时候的氛围是这样子、
哦、
可是因为毕竟毕业之后你要接到就是那种商业界的大的电影真的是机缘，对，我后来硕士念完的时候，其实刚好那时候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也是现在台湾蛮知名的一个动画导演高义君导演、
嗯、
那时候从他就是在台艺大毕业的硕士班毕业的时候，他的第一部动画作品、
嗯、
我们就透过朋友介绍，然后我们就一起
合作
这样子、
哦、
然后一直到现在他特别是专注在原创，把台湾的文化素材放进去，
是
特别是用现在的高科技 VR 的影像这样子、
哦、
然后你知道那些其实真的都很贵，就是很烧钱就很烧钱这样子，可是因为他的故事题材我觉得很特别、
哦、
对， 我不能剧透啦，那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这样子，我只能说就最近一次合作的我好喜欢，因为也是跟台湾的一些民俗的东西有关，这次录音或者我配乐制作我就有把二胡写进去、
啊、
对，还有一些就是民间的一些音乐啊，南管北管的这种把它写进去、
哦、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蛮好玩的，
是，
对，因为上一部我们合作的那个落难神像高导演作品真的很棒，有那个机会进到坎城的那个 XR 影展去呈现、
嗯、
就觉得说他的作品其实都能到国际舞台上去分享话，那在音乐上面我想要也是把台湾或者说我们比较传统一些民间素材把它放进去，
是，其实就蛮多整个整合在一起、嗯、然后去搭配就是老高的
电影，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刚刚宇君有提到落难神像这一部啊，其实就听众朋友们可以上 Spotify 或者是 KKBOX 上面也是搜寻得到、嗯、可以打落难神像是可以听得到这一首
它的主题
曲。
对对 对,
对、就是、
原声带我们还在整理中。
哦，没关系，主题曲可以先一听为快。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是蛮好听、嗯、蛮特别的，是有请歌手配唱。
对，
那他用的是台语吗？
对，是台语。
对，因为我印象那时候一开始听，因为我台语不是很好，然后所以那时候在听的时候就只是觉得哎，曲子很特别，然后赶快我就问一下宇君说是台语对吧。
那歌词其实也在影像里面，
是，
对，然后是手写的，我觉得做的也蛮漂亮的，也是老高导演他自己亲自下海制作这样子。
刚刚宇君提到的这个呢，就真的是不同于我们刚刚前面举的例子，是说哎，作曲家当初写了，结果写完之后呢，他其实他的初衷并没有任何其他想法，他也许就是为了谁谁谁写这首曲子，或是就是为了他自己然后创作这个作品之后被应用到配乐上面、嗯、但是呢也会有刚刚第二种，就是我们讲的说有了这个真的是影片或是动画或是任何广告的这个发想出来了，那再去找音乐家去为了我已经创作出来的这个东西去谱写音乐，这两种都可以是所谓我们称之为配乐、
嗯、
那只是说现今因为在台湾的跟配乐相关这一门学科上面、嗯、其实在教导的可能当然就比较是偏向是属于第二种的嘛，因为在强调是一种原创，那等于说是为了不管是广告也好或是电影也好去做这些配乐。可是其实在讲到配乐之外呢，电影里面呢、啊、有很长很多的声音，这个声音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音效嘛、
嗯、
那因为包含了可以看到视觉上面会有所谓视觉的特效，其实音乐里面也有所谓的音效、
嗯、
那这个其实是应该独立出来的一门专业呢。
以我来讲会比较有一点像是现代乐的一些记谱跟就是声响学的这一门、
嗯、
我觉得如果独立出来的话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因为它跟配乐其实我觉得以大区块来讲它算是同一个区块，因为分为即便比如说我举例一个长笛，或是说比如小提琴吹一个很高的泛音，
是，
但是它没有 melody、
嗯、
对，那其实你要说它是音效还是配乐，那目前它是被归类为配乐里面，因为我们如果真的要去录制它还是会在那个整个 recording 的那个 list 里面。那如果真正的音效的话，我们会真的还是会比较讲就 sound effect， 我们是会把它放在就是那种跟视觉上、
哦、
比如下雨，对，或比如说就是打雷什么之类的、哦、对对对 对, 对。可是像我们自己以我刚刚跟老高完成的那个案子为例好了，像也有下雨啊，然后也有一些就是那种比较动态的，可是音乐不可能就是去模仿雷声雨声，但是音乐上面你在某个功能性上面其实也会要去衬那个音效，然后还要怎么不跟音效打架，
是
这件事情，对对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比如说也是要看导演口味，比如说他会想要说他是真的要那些 sound effect，
对，
然后去采取去取用那些，或是说他不要 sound effect， 他要把环境音整个拿掉，他要透过配乐来用比较抽象的模仿，
嗯，
这个也有是可能的、
哦、
对，所以可能要看那一种电影的走向
是
风格这样子。
是，目前好像在这一块如果说教学上面、嗯、学生有就是如果说是还在学生他想要学习这一块的话、嗯、他可能比较还是算在等于是配乐里面会提到的一部分嘛、
嗯、
可是如果说已是出社会在业界上面来讲，其实音效它已经是一个独立的自己的一门专业了。
对对对，
印象有看到一些那个短片嘛、
嗯、
还有在讲就等于像美国好莱坞他们那种真正的这些很厉害的音效师啊、
嗯、
他们等于真的是会为了电影然后
去
录，
对对
对
对、嗯、
那去创造出真的像宇君刚刚提到是符合某一些片段真的要发出的那些声音、
嗯、
这个真的是一门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一个专业，它真的不是我们大家想说哦你看到那个会有虫鸣鸟叫就这样叫了，它可能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嗯、你这样讲让我是想到对他们就是有专门一个部门，甚至连不止电影，其实连美国，因为他美国电视剧其实他们也是高成本去做嘛，相信大家都知道 Friends 六人行
、哦、六人行，
对，就是或者说大家都说出国你要去英语系国家要听一下 Friends， 就是练一下英文这样子、因为他们有出一些幕后花絮，然后其实他们也有就是某一个角色走进来的时候，然后因为他们的地板是木板，
对，
那其实虽然会收到一点点的木板的那个脚步声的声音，可是他们还是会拍完之后影像出来之后，音效部门他们还是会看着那个画面，地上可能放个地毯，然后真的去录一下脚步踩的声音、
哦、
就是很多细微的东西会再去叠上去，
是，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觉得他们这分得更细，而不是一条龙包起来这样子，
是是，對對對，所以我刚刚才说这是一门
独特的
专精的，那也像宇君刚刚提到他可能是跟声响这一块、啊、会比较有关系、
嗯、
一定是有对这一块有兴趣的人，或者说已经正在做这一块的专业的人，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佩服，还蛮
真的。
我们刚刚讲到说是真的为了电影而去写作的这一些音乐，我自己非常印象深刻，而且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算是为了电影而写的电影主题曲，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就是 Ennio Morricone 他所写给这部电影《海上钢琴师》的电影配乐，这一部是电影非常喜欢，音乐也更爱。我简单讲一下剧情，他在描绘的男主角呢，他从小因为是弃婴，后来是被一个矿工发现了他，那这个矿工他是在做船运上面的矿工，所以他就把这个男主角就带上船去了。男主角他等于他有记忆以来，他的世界还有包含他脚上所踩的这块地其实是船，那等于他就是在海上一直到他的生命的终点都在这艘船上面，然后他的名字呢也命为他出生的那一年，就当作是他的名字。那会讲说是海上钢琴师，就是他从小当然展现了他在钢琴上面的天赋，因为它是一个很豪华的游轮嘛，所以就成为这个游轮上面的等于驻点的钢琴师。很多人就是慕名而来，因为他的琴技我们现在讲的无师自通非常的厉害、嗯、在里面有很多的尬琴的片段、啊、其实他演奏就是有 jazz 还有包含一些流行啊轻音乐等等。 Ennio Morricone 呢，他在写这一首主题曲的时候，其实听到的时候他会是让你很扣动你心弦，是因为你会可以感受到那个音乐的一个起承转合，可是他又是可以带到你像是在就是海浪上面，它会给你平静，也可能给你波涛汹涌。那对于男主角来说，因为船是他的全世界，所以他的世界观只在这个船上发生，包含他的爱情其实也是在船上发生，这个初恋。可是问题呢，当这些东西希望把男主角拉到所谓我们一般人所谓的世界里，就是我们讲的陆地，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所以在电影里面他最好的朋友一直鼓励他，希望他下船到城市里面生活，但是男主角其实是跨越不了离开船的这一步，当然有很多的象征的意义，那也包含了他遇见了他的这个此生他的初恋，也可能是他的最爱，他也有想要为了这个女生下船，就当他下去之后他发现他没有办法，他还是回到船上。电影的最终其实他算是一个很凄美，算是一个悲剧收尾、嗯、因为最后这个船太久了，后面就是这个船要被报废炸掉的，最后男主角选择是跟着这个船一起沉沦，他的这一生是在船上开始也在船上结束。配乐里面呢，我觉得慢板的配乐里面就是我刚刚讲，因为你会回想到电影的这么它有一点非常凄美的很多的片段、嗯、但是呢它也附上了它的配乐里面的另外就是我刚刚讲斗琴的片段，就是它是爵士风格。其实电影配乐很常会出来之后啊，钢琴就会出现那种钢琴版本、嗯、那就会哎来练一下这个电影，然后等于说去回味一下，所以这一首对我来说是它很有一个代表性的意义，那也非常推荐给大家。然后另外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当代小提琴演奏家就是 Parman， 他是以色列籍的美国小提琴家、嗯、对，他的小提琴声呢非常的温暖之外呢，那个动人的感受我觉得跟其他大家所知道的可能很多世界知名的小提琴家我觉得是不大一样的，他的那个声响有点像是，像对于我来说马友友的大提琴声也很温暖，那 Parman 的他的小提琴就有点像是我听马友友那样子的感觉、嗯、就是都会是让你觉得是很温暖你的心。特别呢替 John Williams 他所写给电影这一部辛德勒名单，那像但现在我们现在就处于在一个、嗯 战争的一个状态，但不是我们自己，可是我的意思说世界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动荡的状态，但还是这边呢也是希望就是止战啊，就是真的是和平，
世界赶快和平，对，
真的很重要。 John Williams 呢为了电影《辛德勒名单》所写的这个配乐呢，这一首呢就是每次我只要听 Parman 拉的这个版本、会必落泪，因为他的刚好旋律的走向、除了是他演奏功力之外，当然也是因为作曲家 John Williams 他的整个在配乐上面他的整个铺陈，每次听真的就会让你热泪盈眶，非常非常的想哭。不知道宇君自己的话呢、如果对于你自己来说你印象深刻的电影配乐、
我其实应该说我第一个让我会喜欢电影配乐这样讲好，或者说让我会、注意到的也是 Ennio Morricone 的新天堂乐园。
对，
那时候我听，我知道大家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他已经太泛滥，就是太多人知道，可是没办法，他真的就是我人生中第一部我觉得哇我会去注意到电影配乐的。对，我记得前阵子我也是在研究就是他创作的过程这样，那其实他蛮长都是因为导演太爱他的音乐然后导演可能就剧本给他还没有什么太多画面，他就先写音乐、然后有的导演就再根据他的音乐去剪片。对，所以而且他其实也会说他不喜欢写的很那种很cliché 就是那种很陈腔滥调的调性音乐，所以其实你去听他的旋律，我觉得他的旋律都是带有一种有一点快乐但又带着一点点悲伤，就是介于两者之间。
对，它是可以让你那种心情转折上面是可以一下子掉到谷底，可是那掉到谷底有点像去挖你心里面比较深层你很难过很难受的那个片段。这就是为什么会觉得他写的歌曲是很可以在一个短时间内去打动到你的心里面。
对啊，那时候听到他就是觉得说哇，就是电影配乐怎么可以单独听也那么好听。
对，
然后第二次就是之前泡泡也是想说请我推荐一些我喜欢的配乐嘛，
是，
那我就想说因为现在说真的就是配乐家真的太多而且种类太丰富，所以我就会想说好，那我来推荐一些比较老的可能有一些人比较不知道的
是，
然后也是让我听到的时候有一点像是啊，又被闪电泼到那样子、就是觉得怎么又那么好听这样。我想要分享就是那 Chinatown、那它是、Goldsmith 的 Chinatown。这个电影的时期是 Film Noir 时期，那我简单讲一下 Film Noir 翻译当然就是黑色电影、那它的意思其实是说它故事剧情都是有一个侦探之类的，然后会一定会有一个美女，那侦探跟美女的一定会有一个爱情的纠葛，那通常那个美女有可能是坏人但是后来又变好人、最后都是会有一点那种有点侦探片的感觉啦。那反正 Film Noir 通常最后都是一些比较有一些悲剧啊这样子、那中间因为有那个侦探跟美女他们中间的感情的纠葛，所以那个音乐很多都会用弦乐或是 saxophone 比较 sexy 的一些走法去写。一开始听到那个 Jerry Goldsmith Chinatown 他的主题 opening scene 的时候我有吓到，因为那时候他一开始最一开始的那个我以为是音效，可是在仔细听的时候他其实是拨钢琴里面的弦、它是刷弦这样子，
是是，
那其实已经是我们会觉得说那是比较现代音乐的走法，它刷弦做一个音效，其实就有点像刚刚泡泡讲的说就是音效在跟配乐、这个又好像对他把音效写进去、可是后面呢他那个氛围制造好之后萨克斯风温暖的主题进来了，他唱了一次主题之后然后整个弦乐那种很纠结的和弦又搭在后面，现在自己想到都会有一种鸡皮疙瘩，
鸡皮疙瘩，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分享的清单，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是，而且除了这一首之外啊，还有另一个宇君推荐这个、很可爱，就是大家一定不陌生啊，《达浪》主题曲啊，
达浪，等等，就是 Henry Mancini 他的《顽皮豹》，对、那还有就是他还很有名的电影主题曲，就是那个《Breakfast at Tiffany》《Moon River》，对，其实两首很不一样，但因为 Henry Mancini 他自己本身就是比较 jazz 他就是 jazz composer、嗯、所以大家那个时候其实会分两个，算有一点两个流派，就是蛮多电影都会比较用 jazz 的一些手法去配乐，很多爵士的 composer 他们其实都会跨界到电影配乐、
哦、
对，那像是那个 Jerry Goldsmith 那个年代的，他们就是比较科班出来的、
哦、
对对对，所以他们的管弦乐手法跟爵士作曲家的管弦乐手法又有一点不一样、
哦、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都有各自的美，
对，而且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把这两首联想到说
同一个人、
哦、是出自同一个作曲家之手，但没想到其实是对同一位，
同一位这样子、
哦、带给后世的人我觉得会有很截然不同的一个概念。除此之外我自己也想到的一个是电影配乐里面很好的一个例子，那个好的例子是指 Disney、Disney 他所做的这一些动画、啊、去配合他的这些交响乐的配乐在一起的时候，觉得非常的不违和，那个不违和是说它其实都是经过巧思的。 Mickey Mouse 他不管是他在做他的魔法拖把的时候、嗯、在干嘛，每一个在拍点上面跟音乐是完全相辅相成契合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配乐所谓我们讲说哎，你觉得它好听，一种是它单独听的时候它非常好听，另外一种就可能是我讲说像 Disney 这种你觉得它是完全可以跟影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是达到一个加成的效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成功的地方。所以不管是电影配乐也好啊，包含了还有像是广告配乐，以及近年很夯的就是所谓电视剧，电视剧的配乐其实在这几年也整个起来，就是包含了不管是请歌手去唱片头片尾或是片中的这些，或者是请作曲家去特别去写、嗯、我觉得这些呢都非常的多。那特别像是因为像泡泡自己特爱韩剧，我就是个韩剧控所以、又加上刚刚宇君前面有提到K-pop、
嗯、
其实呢我觉得韩国在这一块蛮强大的地方就是他们把音乐带进到这个配乐的这一块的时候，它所带来的对于韩国的娱乐产业的经济效益是他很努力把它扩张到最大值。举例来说好了，像韩剧而言，每一年因为它韩剧是有一定的量嘛，它每一部电视剧其实都会有他们专属的就 OST 会发行，那它等到说年末或者说大概半年的时候，他会集结这半年或者集结那一整年的 OST 把它整个 list 出来，之中呢其实就有非常多像韩剧 OST 女王啊或是男歌手啊这些很有名的、嗯、那在节目当中泡泡不免俗就硬要推荐给大家因为就是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有三大 OST 特别喜欢。第一位呢就是我自己本身就超级推，我在第一集的就是在主揪来了那一集里面呢是也有推荐给大家，就是我最喜欢的韩国歌手 Baek Ji-yong， 非常多脍炙人口的韩剧 OST， 包含了像是夫妻的世界就前几年很红的，还有 Iris 啊跟海德哲基尔与我，这几首其实都是 Baek Ji-yong 他唱的，他到现在已经等于有点像是韩剧配乐女王。第二个的话就是 Ellie 的话是比较新一代的女歌手，那因为她是铁肺，这几年的话像2019年的那个阿斯达年代记宋仲基演的这一部就是 Ellie 她所配唱的，还有以及2016年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这一部韩剧，因为孔刘演的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这一出。然后第三位的话呢是张才仁，他的歌声的话是比较清新也比较特别的一个歌手，唱的最有名的像Heal Me, Heal Me 这一部韩剧的 OST 也是他演唱。这三位呢是我自己非常推荐以韩剧里的配乐的歌手，我觉得是蛮厉害的，这边就是推荐给大家。宇君的立场来看的话，刚刚我提到说配乐这个它所带来的周边的这一些经济效益，你觉得它的联动会联动到我们整个音乐产业吗？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觉得说在台湾可以再更好规划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像我就举好莱坞或是说欧美，不是说国外月亮比较圆，说真的韩国现在会这么蓬勃，他们在就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已经有一批学生，刚好那个时期一批就是韩国留学生，他们都会特别去美国念比如大学啊或是硕士啊，那他们念完之后回到韩国其实都会有一些所谓的补助或是创业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基本上我们就用一部电影配乐的制作我来 快速的细分它可以带到什么。比如说呢，配乐制作，好，你想我们今天从开始制作的时候我们要作曲家没错，那作曲家他周边他会需要的可能就是还会要一些助理，那是不是相对的会有可能可以运用到，或者说产业结合可以用到，比如说音乐院校的学生，
是，
然后还有演奏者，所以在音乐不管演奏或是说制作这一块已经就是有连结了。那再来还有就比如说乐谱的印制这个部分，那其实这个也会需要一批专门制谱的人才，
是，
然后我们进到录音室的时候又需要 music technician 那些 engineer 他们去录音，其实这又是音乐工程的这一块。
对，
音乐工程，那我们又会要买这些器材，这些器材又会牵扯到这些器材的发展，我觉得字体世界上面的，对对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各种产业链。那好，我们今天如果这个配乐完之后结合到，不管它最后有没有发原声带，有的话它是不是又会牵扯到包装，
对，
又有艺术上的设计，又有印刷，又有好多好多层面，然后又有 marketing 的调查。其实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文不文明，除了就是说好我们看到街道上面干不干净，或者说捷运快不快什么什么这些真正实体的东西之外，其实很多东西就是我们也是之前在聊的，就是说其实是一些
软实力
、我觉得这个东西花个5年10年把它慢慢的培养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会让整个国家不会只仰赖在，就像我们说，哎，你念，比如像大学生，你要报考什么系？哦，念理工科一定比较好，比较安全牌，因为就是找工作比较安全。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对于后来的未来的这一些下一代，他们比较可以说看到人生有更多的选项，
就更多可能啊，
对对对对对，
更多可以朝自己不管是兴趣也好去发展。所以我觉得产业面来说，当然谈到产业面就会突然变很大，可是呢就是以说经济效益来讲，就像宇君刚刚提到，当单纯就是配乐来说，其实它会牵涉到，当然就属于算是音乐产业的一块，它其实牵涉到的整个周边会带来的这些经济效益其实是蛮可观。我觉得在这几年啊，不管是电影啊、电视剧啊、广告等等这些，其实配乐上面它是越来越有蓬勃发展。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几年台湾会有引进很多像是那种配乐的交响音乐会啊，是现场，那它可能搭个荧幕，这些都算是可以看着它说越来越蓬勃的发展。其实我们也就是很乐观其成，台湾有更多的人力啊，以及说资源可以去投入到这一块，其实对大家都是很好的，会可以有更多的在娱乐层面上面会有更好更高品质的。今天呢请宇君呢提到了关于配乐上面相关，那也希望呢我们后面可以再去聊一些更多，不管是跟作曲有连结，或者是跟流行乐有相关，或者是在创作上面相关的主题。也希望呢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呢可以私讯我们 IG 或是留言给我们你们想说的话。今天非常感谢宇君来到就客泡一下，
谢谢泡泡，
谢谢，那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